得很好。
OK， 好，好好好，我们就开始了哈。今天是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讲到第三堂课哈。第一章可能还要讲一堂课，因为它实在是内容太多了，我都是很粗糙的讲一遍吧，说实话。好，我先读一下哈，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哈。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说一下，这个空气100年前翻译的有点问题，其实应该是穹苍，它指的是那个空间，不是指空气哈。好，八节，神称穹苍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中心，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上，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要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之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了，我将遍地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感谢主为他的话语哈。好，今天我会从几个方面来讲第一章哈。首先我要讲，就是说三位一体的上帝和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中三位一体的上帝和耶稣的造物主身份哈。这两个我其实会把它合在一起讲哈。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会讲上帝的属性和他的特点。然后上帝的属性和特点对我们来讲，我们的生活中有可以怎么样应用呢？因为圣经说实话，只要你读懂了，其实学圣经的任何地方其实都可以在生活中应用的，而且是特别好用哈。好，创世纪一开始上帝来讲这个，上帝就讲到了他自己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上帝哈。我们一开始就会看见上帝说起初上帝创神，就是或者上帝创造天地哈，跟着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又说神说，连说了七次，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哈。神说是什么？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说是什么意思，就是道嘛，是不是？像我们以前读以前的那种白话文，什么三国演义啊，以前的那什么张飞道啊，赵云道啊，是不是？说说就是说出来的话语 ，OK， 它跟道其实是一个意思 ，OK， 我们翻成中文的话翻成两个字，其实你看英文就是他的话语。 OK， 所以呢这个地方圣子就是耶稣的话，其实在创世纪的时候他就是神说，就是神的道。 OK，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哈。然后在这个第一章二十六节的时候，神说，神是单数，说也是单数，但是却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造又是单数，看见没有？所以这个地方呢，如果还记得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我特别跟你们提到一件事儿哈，就是我们中文可能读这个，我们就不会在意，读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上第一堂课的时候，我特地讲到语言呢是有它的局限性哈，因为圣经的原文它不是用中文写出来 ，OK， 它是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少量的亚兰文，新约是用希腊文写出来的，这些文字他们都比中文要科学。中文我上次也讲了，中文是一个比较艺术性的一个语言，所以呢你从它的动词啊你是看不出来它是单数是复数是等等，但是你其实从这些原文，至少从希腊文哈，其实耶稣的时候他们读的很多圣经其实是74译本已经是把旧约翻成了希腊文的 ，OK。所以呢，你如果你要是读他的这个希腊文或者读这个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好像似乎是有语法错误，其实不是的，他故意这样写的，其实就是在表明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就是说我们看着是单数，神看着是单数哈，说看着是单数，但是却是我们，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出来就是他其实是在表明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上帝哈，所以他既然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上帝记住他并不孤独，他不需要我们人来跟他作伴。我们人呢，有时候我们太自爱了，太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我们想上帝为什么要造我们呢？因为他太孤独，所以他需要我，没那回事儿。上帝不需要你，他已经是，他又是一个整体，他又是有三位，他自己都互相彼此相亲相爱，互相可以有自己的这个团契，可以一起聊天儿，他不需要我们。 OK， 记住他造我们完全是为了他的美意哈，他自己的喜好他造的哈。好，现在我们来看创世纪中的耶稣哈。我刚才已经说到，在创世纪中上帝造万物都是说神道，神说，说了七次哈。我们来看这个新约是怎么解释这个的哈。我们先看这个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哈。这是我们约翰福音，是我们最近我们两个背经群在背的哈。希望如果你想参加我们的背经群，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背的哈。这个因为非常宝贵，我建议你们如果有可能把约翰福音至少前面的17章给它背下来哈。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太初有道。OK， 你对比约翰福音的一到三节跟这个创世纪的一到三节是特别有意思的，这两个简直是就像对在一起一样的哈。太初，我们翻成中文翻成起初，其实起初跟太初就是一个词儿。OK， 就是开始。OK， 开始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在那之前时间是没有时间的哈。开始就是上帝创造了时间，所以因为他创造了时间，所以才有开始。所以也就是说，上帝是在开始之前，也就是上帝之前是没有时间的，他不受时间的局限的哈。所以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说，太初有道，就是在时间之前，道就存在，而且道是跟上帝一起同在的。然后说道他就是神啊，他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其中一位啊。然后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记住哈，三位一体的神中，圣经上说三位一体是天父子和灵，但是圣经说万物的创造是借着子，也就是借着道创造的。 OK， 因为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讲到，这个道就成了肉身，就成了耶稣基督，就成了这个圣子。OK， 或者在地上的时候也叫他人子哈，他是上帝的，又叫上帝的独生子哈。所以呢，你看见没有？就是从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对比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哈，我们来看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哈，这个讲的是，然后呢， 然后第三节就是说神说要有光，也就是神创造是用神的道，也就是这个道成肉身，就是耶稣的这个圣子创造了。看见没有？你把这两个对比一下，你就会看见创世纪里面那个神道神道神道，就是耶稣在创造，耶稣在创造，耶稣创造，耶稣创造，耶稣创造。OK， 这就是创世纪里面的这个耶稣哈。好，我们刚才看了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讲了这个道后来就成了肉身，就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真是父独生子耶稣基督的荣光哈。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哈，我们来看一下。 OK，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成为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看见没有？希伯来书也是说创造世界的是那个动手的，那个做这件事的是道，也就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创造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里面那个七次神说，就是神道，就是神的道创造世界。 OK， 说实话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哈，其实不难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呢，记住创世纪第一章上帝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哈，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起初神创造了物质世界的三要素，时间、空间和物质。 OK， 时间、空间和物质。记住我们人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哈，我们人的想象力，记住我们人的想，我们人是通过什么来了解世界的？是通过我们的感官，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舌头舔，还有我们的手和我们身上的皮肤，那个感觉是通过我们的这些感官来了解物质世界的。 OK，我们的想象力是受我们的感觉影响的，也就是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感官感觉不到的东西，我们是很难想象的。我就给你打个比方哈，所以我们如果我告诉你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我以前举过这个例子，但我再举一次，比方说如果我告诉你一个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比方说你从来没有吃过榴莲，比方说哈，你也从来没有见过榴莲，你也没有看过榴莲的照片，也没有看过榴莲的电视，就是总而言之，你从来不知道榴莲。 OK， 我今天跟你介绍榴莲，我会怎么介绍？你想想，我就跟你说，哎呀，榴莲那个东西嘛，它的大小长得呀，有那个大小有点像那个排球，然后它的面上长的呢，它有点像个菠萝的皮呀，然后又有点像个癞蛤蟆的那个疙瘩呀，然后你把它使劲的搬开，它一半儿半儿的，然后那个里面的半儿呢就有点像石榴，然后你搬开了以后呢，那个里面那个东西吃起来呢，口感呢它有点像这个，闻起来像臭豆腐，然后口感有点像冰激凌。你看见没有？当我跟你描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看我是怎么描述你的，我都是用你的感官以前曾经经历过的东西描述给你听，你看见没有？所以这就为什么你发现没有，我们的感知，我们的认知其实是非常有非常受局限的，它是受我们的感官的这个局限，我们所有用的这些仪器只是我们的感官的延伸，它只不过是比我们的感官要更加敏感一点，然后测的范围更加广一点罢了。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当我跟你说神的道创造万物的时候，你拼命的想在头脑里面把这个东西想清楚是不可能想清楚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地上就没有一个这样的玩意儿，明白我的意思吗？它是超越我们人的认知能力的。有一点点可以帮助你理解，就像你现在如果你是个计算机大牛的话，然后你写一些这个那些编码，然后这些编码就可以程序，我们说的程序它就可以操纵机器了，你就可以像这样想，那不就是字吗？字就变成了动力，然后就可以做事了，是不是？但是呢这还是没有办法让你理解这个道怎么创造万物，但是呢你就接受这个启示吧，因为圣经它 里面有一些上帝的这些上帝的这个奇妙，是你不可能用你的感官世界所经历的东西来理解来想通的，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要靠你的这个信心接受上帝的启示，他既然告诉你是这样，你接受就行了。OK， 你接受有的东西哈，因为这点很重要。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呢，他想不明白，就是他把对上帝的了解、对启示的接受，以科学的方法来接受。你想科学里研究的什么，都是比你低的东西啊，是不是？比你低级的东西，你把它弄在实验室，你拨弄来拨弄去，你不可能把上帝弄到实验室拨弄来拨弄去，因为他比你不知道高出若干倍了，是不是？所以有些东西是你必须要按照他的启示接受。这就为什么平时读圣经，好好的去对比他的同样的内容在圣经上在哪出现，都是怎么描述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哈。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地方，刚才是题外话，但是对我们了解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来看，所以上帝曾借着他，就是耶稣基督，创造诸世界。所以刚才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话，也就是第一章里面那个神道就是耶稣，他创造诸世界。好，第三节哈，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也就是耶稣哈，他不光是创造万有，在创世纪第一章中创造万有，而且他还维系万有。啊，就像你有一辆汽车，或者你有一辆脚踏车，你从厂家买回来，你就一直骑，它不会坏吗？你是不是还要去修一下？是不是？这个人身体哈，我们万物都是这样的，就是上帝造了我们以后，那个细胞啊，如果你要是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你睡觉，你的细胞是不睡觉的，它都没日没夜的分分秒秒的工作。它为什么能工作？是上帝，是真的是上帝在后面维系，创造了很多规律来维系它的。如果上帝不维系的话，它很快就散台了，就像一个人一样，他活的时候，因为上帝给他创造了很多规律哈，他就可以活蹦乱跳的，可以身上受了伤可以痊愈啊，可以长好啊，生了病免疫系统也可以帮助他，可以长好。但是他一旦死了，他没有生命了，他放在那儿没有多久，他就融到土里面去了，就完全散架了，是不是？就是因为上帝就把托住他的这个东西抽走了，明白吗？所以就是记住哈，创世纪中的耶稣，他不光创造万物，他还维系万物。你如果是个搞科学的，你是搞懂一些就是工程的，懂一些东西，你了解我们的生命的奇妙的话，你了解的越多，你越对上帝的这个创造和维系你惊叹不已啊。我们的生命的这个人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极其的奇妙。不说每个细胞，我搞化学的哈，我研究的比细胞还要小，我分子啊原子啊，它里面的这个运行是非常奇妙哈，它都是上帝创造和维系的哈。好，上帝不这个创世纪中的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他不光创造不光维系，我们上次也讲到，他还说好，说好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他立好坏是非公义不公义的标准。也就是他不光立标准，他立标准的意思是什么？就以后还是审判嘛，是不是？他是立标准的主，他也是审判的主哈。从圣经一打开第一章就开始说，耶稣他是创造主，他是维系的主，他也是立标准的审判的主。圣经结束的时候，在末尾也说同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启示录十九章，差不多圣经最末尾的哈。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诚信真实什么？就是他说话三素，言而有信，从来不食言哈。他审判什么？审判官嘛，他立标准，他也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看哈，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看见没有？所以呢，你看有一些主线贯穿圣经啊，耶稣从头到尾都是他是创造的主，他是维系的主，从头到尾，然后他也是立标准的主，他也是审判的主哈。 从头到尾哈，启示录说我耶稣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阿尔法和欧米伽是什么？因为这是新约写的嘛，新约是希腊文写的嘛，希腊文有22个字母，第一个字母就叫阿尔法，最后一个字母就是欧米伽，那意思就是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其实这一句话重复了3次哈，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跟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跟我是初，我是终，是一回事儿。强调3次的意思就是说，耶稣真的就是这样，他自始至终，他就是上帝，他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创造的时候他在那儿，世界终结的时候他也在那儿。所以耶稣的地位，他就是上帝本身，非常重要。任何否认这一点的所谓的基督信仰都是异端，记住，任何否认耶稣他的绝对的这个地位，他跟上帝是同等的，都是异端，切记这一点哈，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神学根基哈。好，有人问呢，有人说，但有人说，哦，对不起啊，看一下，但有人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啊，他似乎比上帝要低一点了，是不是？我知道国内哈，美国也是这样哈，现在全世界都有这样，总是一般的异端邪教都是在耶稣的身上啊下功夫哈，包括这个都是在耶稣的身上，都是否定耶稣，把他的位置降低，说他比上帝要低一等哈。包括这个穆斯林，说实话穆斯林也相信耶稣啊，只不过他也是否认耶稣是上帝的这个三位一体的那个神哈。中国文化更是这样啊，中国因为中国文化呢它有一个问题哈，中国文化一般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大于臣父大于子哈，所以在中国文化中我们会自动的认为父亲要比儿子要高一等哈，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哈，在上帝眼中父子是同等的哈。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说读圣经的诀窍是一定要已经解经，已经解经。为什么？因为圣经它是即使是最后的新约，它也是2000年前写的哈。相当于我们中国是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候那时候的文言文，你现在拿出来用现在的语文读的试试，保准读的意思面目全非的，是不是？所以呢，你必须要按春秋战国当时那同时期同样的人他写的，看看他那每个字是啥意思嘛，是不是？同样，圣经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哈？所以犹太人约翰福音5:16-18。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看见没有，这个要是一般的文化读这句话，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那我父就比我大了，所以上帝天父就比耶稣大了哈，不是这么回事。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本来以前只是说逼迫他，现在就想杀他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不但干犯安息日，而且他称神为他的父，把自己与神当作同等。就是当时的人一听耶稣说这句话，马上明白是什么意思。当耶稣称上帝是他自己的父的时候，也就是耶稣把自己跟上帝当作是平等的。因为犹太人他们也称上帝是他们的父，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说上帝是我的父，他们只敢说上帝是我们的父，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些文法是语法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中文里面可能没那么重要，但是在原文中这个希腊文它是非常讲究的 ,OK? 所以呢这个耶稣，我再次说哈，耶稣跟上帝是平等的，刚才我们从这个创世纪中我们看见了是耶稣在创造一切哈。然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8:56哈，耶稣不是跟那些犹太人在那辩论吗？辩论以后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记住亚伯拉罕可是在耶稣前面2000年哈，亚伯拉罕是在耶稣前面2000年哈。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然后犹太人说，你还没到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耶稣这样说这句话的意思，犹太人一听就知道耶稣就是上帝嘛。为什么？因为耶稣在地上做人子的时候是亚伯拉罕之后2000年，耶稣却说他自己在亚伯拉罕之前，又说亚伯拉罕盼望他之后再来，看见没有，耶稣是绝对超越时间， 看见没有？他是在时间之外的。你知道上帝在时间之外，这是个什么概念 ？OK， 这是个什么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在辅导群里面反反复复的强调，强调什么呢？强调你要把圣经中的描述性的话和教导性的话区分开。很多人读圣经，误读圣经，然后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就是因为把圣经中描述性的话当作教导性的话。我给你举个例子哈，什么意思？圣经中描述说亚伯拉罕跟他的太太的使女夏甲啊生了儿子，这件事是描述亚伯拉罕做错了。 OK， 虽然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他在这件事上做错了。但是你读这个的时候呢，你就不能说哦，因为亚伯拉罕这样做了，所以我也可以做，我的老婆不能生孩子，我就在外面弄一个。好，这只是讲过去哈，但是呢，圣经中也有描述将来的事儿，就对人来讲是将来的，所以圣经中描述将来的事就叫什么？就叫预言，预言将来要发什么事儿。OK， 比方说圣经上描述世界末日的时候会全球化，地上会非常可怕，描述。但是圣经上却教导基督徒，在困境中我们还是要努力做我们该做的事儿。很多人就说，那圣经上已经说了，那末日的时候反正是那么可怕，那我就等着进天堂了，我就不做我的努力了。这就是你做错了，因为你把圣经中描述性的话跟教导性的话混淆了。记住，因为上帝是超越时间的，所以对他来讲，预言将来发生的事儿也是描述。为什么？因为他超越时间，就像耶稣一样的，亚伯拉罕在他之前，但是他却说他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是他在时间之前，他又说他在亚伯拉罕之后，亚伯拉罕仰望他，不就等于他在亚伯拉罕之后吗？是不是？所以他又在亚伯拉罕之前，他又在亚伯拉罕之后，看见没有？这就是我刚才给你看的创世纪第一章，是耶稣，他创造，他维系，他立标准。然后启示录的时候，19章那个地方又是讲的耶稣，他又在亚伯拉罕之后，看见没有？他在亚伯拉罕之前，他又在亚伯拉罕之后，因为耶稣是造物主上帝，他是超越时间的，所以对神来讲，时间不限制他，时间就限制我们人。所以呢，这就为什么上帝描述未来的事儿，对人来讲我们觉得很稀罕呐，因为他是在说预言呐。但是上帝对上帝来讲，这算什么呢？他只不过是描述过去的事儿，描述将来的事儿，对他来讲都是一样的嘛，是不是？所以切记，你一定要把圣经中描述性的话和教导性的话分开。教导性的话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描述性的话就是上帝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如果是上帝描述的，那我们就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儿，而不是说那件事儿就是个好事儿。比方说那件事儿，世界上的王，世界上的邪恶势力，他们会干很多坏事，他们会来逼迫我们。圣经早预言了，只是说给我们打预防针，我知道了，知道吗？并不就是说那邪恶的势力他邪恶，我啥也不做，不是，我还是要去抗争，明白吗？好，我们往下面走。好，所以你有没有看见，在创世纪中第一章，刚才我给你读你也看见了，天父父神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哈，出现了，然后跟着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也就不说了。你有没有发现创世纪第一章反复强调的就是神说，神说有这，神说有那，神看着是好的，神说都是神说。所以你看见没，创世纪第一章突出的是谁？是神的道，是耶稣。神的灵一直很低调，很低调什么意思？就是神的灵他不高举自己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其实这是圣经中三位一体他做事的方式一直是这样的，从来都是贯穿整本圣经，耶稣高举父神，圣灵高举耶稣，圣灵从来不高举自己的，从创世纪开始都是这样，看见没有？所以我们稍微读两段圣经哈，约翰福音16章13到14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这是耶稣说的话，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者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什么听见的？他们三位一体在一起啊，他们在一起有 他们的团契啊，他们彼此相亲相爱，他们在一起说话呀，是不是？所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就是圣灵，他要荣耀我，就是耶稣，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你看见没有，圣灵都是带领人来明白耶稣的真理，认识耶稣，高举耶稣。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的强调，你不要去过于去追求那些稀奇古怪的什么要讲方言呢，一定要什么，如果上帝觉得你必须要讲方言是造就教会有益处，他一定会让你讲的，但是不需要去追求什么，哎呀全心全意的就是要去有一点灵异的经验呢、啊、当你单独的去追求这个圣灵这个灵异的经验的话，稍不留意你就会被鬼给附上的。为什么？因为鬼也有这些能力的，他也可以行这个奇妙的这些事哈。所以你看见没有，创世纪第一章以及充满整本圣经三位一体的神，他都是做事，他是很有套路的。OK， 是耶稣高举父神，圣灵高举耶稣，圣灵从来很低调，不高举自己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圣经上，在那个记住那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哈，物质的世界，时间、空间和时间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的话，也就是说上帝不受物质、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哎，经常有些人问问题啊，如果有神你把它给我看一下，哎呦，我说如果能够那个神我能拿来给你看，那个神哪是神呢？那就是一个鬼，或者是你底下的比你小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因为当你说把一个东西你看的话，你能看见的任何东西都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是不是？你能看见的任何东西它都有长宽高，是不是？就在这个空间，这个时间在这儿就不在那儿，是不是？上帝他既然创造了物质、空间和时间，他当然超越这个东西，所以他创造的这个东西，然后你就跟他说，那你是真的，那你就把你自己局限在你创造的物质里面吗？你说你这句话就不符合逻辑嘛，是不是？他创造了时间、空间和这个物质，它当然超越它创造的这个东西，而且超越 无限倍。然后你现在跟他说，你把它想成了他创造的物质，你说你想看看，你想想。所以你的神是，当你说这的话，那你已经有个前提假设，就是你的神是个非常非常小的神，他受时间、空间和物质的限制，所以你才说你能看，因为你的眼睛实在是很小，你能看啥东西嘛？是不是？好。所以呢，上帝的形象是什么？所以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就知道绝对不是受物质、空间和时间限制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太有限的东西哈。我们来看上帝自己怎么说哈，在圣经中，申命记四章十二节，摩西说，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看见没有？就是上帝跟他们说话是没有给他们看见形象。为什么？因为上帝也可以变成个形象给他们看，问题是上帝变成个形象把自己局限在那儿，人就会想着上帝就是那么大一点了，是不是？就把上帝想得太小了，而且人马上就会想按照那个样子做个偶像了，是不是？所以这就为什么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是在我们人的照相技术还没有出现，画画技术也没有出现的时候，这样的话人就没办法把耶稣的真正的像画下来，否则你画下来了以后可能天天捧着那个东西在那儿膜拜了，是不是？好，我们继续看哈，提前一章十七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啊，刚才我们说了看见的东西都是有限的哈，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就是上帝是看不见的。为什么？因为看得见的东西太有限了哈。好，以弗所四章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是我们认罪悔改以后上帝给我们穿的新人。记住，这个新人是指我们灵里面的人，不是指我们肉体上的人哈。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的形象包括什么？包括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看见没有？它都是非物质的， 性格的方面的这个属性，记住都是非物质的品格方面的这些属性。 OK， 好，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他就是父神，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都知道我们效法耶稣的模样是什么，就是效法耶稣的品格，他属灵的生命，我们像他一样能够谦卑自己，能够顺服上帝，能够遵行上帝的旨意，能够有仁爱公义，你看见没，都是属灵的品格，是指这个方面的形象。 OK， 好好，我们下面我们就开始来讲一下这个上帝的属性和它的特点哈。我从五个方面，其实我们上面那堂课已经讲了前面两个方面哈。第一就是上帝的属性，或者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属性哈。第一，它是主宰，我讲了哈，创造和维系世界。第二，它是公义的源头，他设立好和坏的标准，因为我们都看见的创世纪第一章中，他不停的说好，看着好的，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最后一次看着甚好，也就是说他立标准，他说好是好，他说坏就是坏，因为他立标准的是他，审判的也是他。 OK， 所以这是我们的前提。 OK， 前提哈。好，我们今天只是从这个下面三个方面，从创世纪第一章中看上帝的慈爱，看上帝的信实，还有看上帝做事的方式，他做事是非常有次序，而且他做的事真的是创造的万物又和谐，就是个体又有差别，各种各样的个体在一起又能够融在一起，这其实就是我们人跟人打交道教会合一的这种原则哈，是非常妙的，在创世纪中全部出现了啊。创世纪第一章啊，我们先看一下慈爱哈。我们慈爱从上帝的几个方面哈，慈爱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一章上帝的慈爱。第一，我们先看从他创造人之前的准备开始做哈。好，我们他先花了五天的时间创造万物啊，一天创造一些东西啊。下一堂课我会分开一个个的讲这五天，对我们现在的影响啊，会下一堂课我会讲很多这个大洪水前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啊。今天咱们就不讲那个哈，所以呢，我们来看，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36篇第五节，我要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为他慈爱永远长存，称谢了铺地在水泥上的，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了创造大光的，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日头管白昼，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如果你是一个很成熟的结了婚的预备妈妈，很成熟哈，你不指望你的父母亲帮你做哈，你自己是一个有担当，你跟你的丈夫都是一个有担当的人。如果你开始准备要生孩子，你怎么准备？你是不是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准备自己的身体呀，准备你住的环境呐，然后准备这个孩子以后看看他要吃什么样的奶粉呐等等，是不是？然后你准备这些的时候，你的孩子都知不知道？他不知道的。你准备这一切是什么？是出于爱。看见没有？所以这就为什么你想想，上帝他细致入微的先把万物准备的妥妥当当，再开始创造人，是不是充满了爱？而且造万物的时候，你知道，如果你学生物你懂的话，你会发现世界这个生物，它不同的生物，它因为它每一个生物它的功能是不一样，它的整个生物循环是不一样，它整个造成一个大循环是非常美妙的，这里面就充满了上帝的爱和智慧。 OK， 好，它造完，它不光是造完了以后它还要维系啊。 OK， 在一章二十九节，然后神就说，看了，我将遍地的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结有核的果子赐给人吃哈，赐给人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所以你看见没有， 上帝不光是创造，他还打理，看他们准备吃什么，就像一对非常负责任的、很有担当的这个年轻的妈妈，他们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以后，然后孩子降生之前，他是不是还要把孩子要吃的东西都把它准备好？然后这个东西孩子吃了又好消化，然后如果是母乳奶喂的话，那他自己他也要注意自己的营养很好，这样产生的奶是对孩子最有好处的。所以你想想，这一切是不是充满爱？是不是？下一堂课我会讲为什么大洪水之前的人吃素，现在的人不吃素了。好，下一堂课。好，然后从上帝的慈爱，我刚才讲了两方面哈，上帝的一点点的准备，人降生之前他的准备，降生之后他的预备，都充满了爱哈。好，第三个就是上帝他不光是生，他不光是养，他还教育。哈，经常有人跟我说，哎呀，圣经上哪讲这个为父母之道啊？圣经上不光那些说你们做父母的要做什么，整本圣经充满了上帝的为人父母之道，你只要仔细读全可以读出来，充满了整本圣经哈。所以呢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诗篇第八篇，我是把这篇背下来了，我每次读到我都会很感动。第八篇，大卫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流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心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哈！读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也觉得上帝他充满了爱。为什么呢？我问你一下哈，如果你懂这个万物的生长的话，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是个农民，你在家里种地的话，你就会发现，既然上帝他已经把一切的一切都准备好了，他给你安排了太阳、月亮，然后给你安排了这个降雨，什么时候降雨，然后你住在北方一点的还有雪，然后还有刮着风，还有蜜蜂帮你传花粉等等。你想想，如果上帝把这些他供应的那一部分都拿去的话，你种地你种得出来吗？种不出来。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上帝你就想想，在如果你懂科学的话，你就想想，在整个管理万物，比方说你种庄稼的话，你想想庄稼所需要的所有的条件中，你想想你使的那把劲儿，在所有的他需要的庄稼生长需要的这个东西中，你使的那把劲儿在所有的里面算多少，比例有多少，占得了1%还是2%吗？那我问你一下，既然上帝他把所有东西都弄好了，而且他还有那么多天使，他需要你干活吗？他不需要你干活，那为什么他让你干活？我不知道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你知道我的孩子，我的老大5岁，老二2岁的时候，我先生做博士后，我在那我工作哈。我们住在一个地方很热，夏天比较长的那个时候哈。2岁和5岁的男孩精力是非常多的，如果你不给他找点事儿做，他就精力旺盛，他就容易干坏事儿。你知道我们每天做什么事儿吗？夏天的时候，我们每一天下午回到家 ，OK， 我们每一天都是这样 ，OK。我就准备晚饭给他们吃饭，我的先生就带着两个小子，一个人给他们一个小桶，给他们一个海绵，然后就把我们家那辆老破车就放在门口，水龙头一弄，就让他们俩洗车。我 爸爸就是我先生，就带着两个小伙子洗，边洗边说：“哎呀，这样洗呀，怎样才能弄干净呢？哎呀，那样洗呀。”然后边洗，三个男的洗得笑死，然后一起逗，然后你把我身上喷喷水，我把你身上喷喷水，然后两个儿子哦，激动万分呐，都说我们多能干，看我们能帮爸爸洗车。然后他们弄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再把它弄一盆水，把两个人再冲个澡，然后我们再吃晚饭。站在孩子的立场上，他们觉得什么？哎呀，我们在跟爸爸干活，哎呀，我们起了很大的作用，你看我们多能干，爸爸妈妈都指望我们帮他干活。站在父母的立场，看见什么？我们需要他干这点活吗？我们的车需要每天洗吗？我们为什么让他干活？明白我的意思吗？干活的过程中，让他们一起把他们一直是在锻炼他们的肌肉，锻炼他们的大脑和肌肉的这个手脚的这个灵活，也培养他们跟爸爸的感情，培养他们勤快的品格，是不是？增加感情也培养品格，你看见没有？如果他们不明白，他们只是觉得我们需要他帮忙我们干活。他明白了，他就会知道爸爸妈妈真的是充满了爱。其实他洗车帮我们制造的这个额外的活，让我们更加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在我们群里面，我们反反复复的强调，你不能一直让你的孩子读书，尤其是男孩子。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男孩子有严重的问题，什么多动不多动啊？所谓的多动就是动少了，所以他没办法，他就在教室里面混板直溜。上帝造人，上帝就是要人要干活的。为什么？干活了以后，因为上帝造的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人是有上帝的灵的，他必须要管理，要领导，他要做事儿，这样的话他才觉得活得很有意义。你天天让个男孩子坐在那个地方让他读书，他读不进去咋办？这就为什么他最后他读不进去，他就去玩游戏，玩多了他又烦，然后他就抑郁，然后你就觉得他多动。你看看上帝，他就是造了他们以后，他上帝造人，就是他知道，你记住，人干活，这是人还没有犯罪之前，上帝就授予他们干活，让他们管理一切。在干活中，你建立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在干活中，你来更加认识，更加欣赏上帝的创造，你更加跟上帝的关系好，然后在干活中培养你的品格，在干活中也让你的身体得到锻炼。干活是多好，你为什么就不让你的孩子干活呢？你说又他的学习太忙，他少做一点作业又怎么了？是不是？就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像这样，然后你就被这个文化套住了，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的强调，就是说你需要带着你的孩子一起干活，这样他多干活，说实话他学习的时间少一点，他学习可能更上心一点，这样你把他的能量都跟他用尽了，他也不会那么多动了，是不是？多动就是因为他的力量还没有用完嘛，是不是？你让他拼命的跑，然后拼命的干活，然后他的力量少了，他不就没有精力再多动了，是不是？而且你不让他多动，你会发现现在让孩子死读书，只会读书，培养出来大学毕业的孩子多少是废品，是不是？所以你从这儿你看见没有，上帝让他们干活管理一切，是充满了对他们的爱。上帝是言传，就是告诉他们他们要做活干活，而且上帝把他们生出来以后还给他们有远大的计划，告诉他们他们以后要做什么。所以你的孩子生下来以后，你给他有远大的计划没有？你们发现普遍的这种中国家长，他的计划就是孩子18岁上哪个大学，其他没有任何计划，也不管孩子以后大学毕业后能不能生活，会不会做饭，啥都不会，也不管孩子会不会跟人打交道，看见没有？你需要跟你的孩子，你看上帝的计划是，上帝是把人的一生都要给他看到，你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生养众多什么？就是你都要传宗接代了，到后面然后你往下走，你要治理等等等等。所以父母们，这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其实上帝就是借着他是我们的父，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做父母，看见没有？好，我们刚才是说的上帝的言传，就他教导我们啊。然后我们再看上帝的身教，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上帝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说要有光就有光了，他需要六天创造吗？他难道不能一瞬间创造万物吗？ 所以呢，那些什么说，哎，那一天很久很久的，那是你的上帝太小了，你把你的上帝看成什么东西啊？想过没有？所以上帝他既然他能够一瞬间创造万物，仔细想一下，他为什么要花六天时间？这个我们明天下一次也会讲，为什么？因为他要告诉你，他要身教来引导你，告诉你做事怎么样才叫有次序，要按着步骤一步一步的做，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做事就是要有程序的。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有程序的上帝。 OK， 箴言24:27说，你要在外头预备你的工料，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成长的过程中，你要首先要学一门养生的手段。外面田间干什么？你就你要种地啊，你否则你吃啥？你以后咋活啊？你不能总啃老啊，是不是？不能总做巨婴呐、啊。所以做父母的是，你要有长远的眼光，像上帝一样，从小就要带领他做，然后最后建造房屋。这个房屋的意思不光是指物质的那个房子，而是指你建造家庭，看见没有？所以你要准备，这就为什么，就是你的孩子进入婚姻之前，你要记住他必须要学习怎么独立生活。独立生活是从一生下来就开始，每天要循序渐进的往前走的，有循序渐进的训练的，知道吗？所以你看见没有，创世纪第一章其实就教了很多你怎么预备婚姻，怎么教养孩子，看见没有？所以诗篇139篇，他前面其实说很多上帝的创造，上帝知道我哪儿也躲不了哈。诗篇139篇17节，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期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是吗？当你了解上帝的用心良苦，他在创世纪第一章中都言传身教来教导他创造的人怎么样才是叫真正的做人，怎么样把这些传承下去。当你明白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真是爱呀，充满了慈爱。这就是做孩子的也是这样，当你慢慢你自己做父母了，你才能体会你的父母以前做的每一个细节，那真的是充满了爱呀，是不是？哎呀，我好信实，我的时间快完了，我快点啊。下面我们讲上帝的信实，创世纪中讲上帝的信实，还记得创世纪中他不停的说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连说了六次。 OK， 然后上帝还说要做光体啊，如果我们现在要做星星啊等等哈，我下次再讲那个星星为什么第四天创造的哈，今天就你就想想宇宙星体，哎呀，实在是多呀，复杂呀，但是它都是按照自己的轨道在运行，它不会串道的。OK， 它不会串道的。为什么？因为上帝不是变来变去的上帝，上帝是信实的，就是他言而有信，他说做成这样就是这样，不会今天变个这样，明天变成那样，看见没有？包括他立每一日，他完全可以不这样创造。他完全，我不是说了，完全可以说要有就有 ，OK。所以你看见这个上帝创造的星球日子的规定，耶利米书31:35-37就想，就说他说，那时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力。夜晚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涛喷红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上帝把日月星，把我们的日时间节期早晨晚上这些都有定律的定着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要向我们彰显他是一个言而有信，即使我们很坏，他气得不得了，他也不会因为他的情绪而改变他自己，明白我的意思吗？他还是他把这些信实摆在那个地方，是让我们看见他是个信实的上帝，他说话算数的，就这个意思啊。好，而且还有哈，上帝创造所有的动植物都是各从其类，各从其类也说明了他是很信实啊， 是不是很现实？就是他创造这个东西，它里面都有稳定的规律。我们现在学生物的知道，为什么稳定的规律？是因为这动植物这里面的它的 DNA 就是遗传基因，这遗传物质是很稳定的呀。是啊是啊，如果它不稳定的话，我的天哪，你今天是个人，你明天可能就变成猴子了，是不是？就是因为它很稳定哈。但是呢，其实这个稳定性就是现代科学的基础。为什么？因为现在科学是研究什么？就是研究创造的物质世界的规律嘛。如果这个规律总变，你还研究啥？你就不研究了，因为它你还没研究出来，它已经变了呀，是不是？这就为什么现代的科学不是出自其他的宗教背景，像佛教啊、像道教这些东西，它就是没有信实的，它变来变去。比方人跟动物是可以轮回啊，你动物，你看我们中国从小我们读的书都是这样，动物修修修修就变成了精了，所以精是什么？就变成人了。是不是？你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是什么？就等于它的遗传物质变了呀，就不稳定了嘛，是不是？然后那个白娘子喝喝酒就变成蛇了，然后酒醒了又变成人了。你看看这么不稳定，你还能搞科学吗？你还没搞出来，它又变了，你怎么能搞呢？所以我们说实验科学的诀窍是什么？就是它物质规律它是固定的，它不变的，而且你能研究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就为什么现代科学都是诞生在基督教的背景。为什么？因为它是有这些上帝的信实、上帝创造的规律不变的这个大前提在里面的。好，时间要到了，迅速讲完哈。好，再就是第五，我们讲上帝做事是有次序的哈。上帝创造的万物啊是和谐，但是个体之间是有别的哈。我们的教会也应该是这样，我们的整个社会也应该是这样，这是最好的哈。和谐，但是个体之间有别。和谐个体之间有别，就是这就为什么你看他创造是每一天规规矩矩的一样的，晚上早晨一样，日子也是一样啊，规规矩矩的，而且创造的次序是从无生命之物，然后慢慢下一步到植物，然后下一步到日月星，然后到动物，然后再到人。他创造的所有的动植物都是大家都生活在一起哈，生活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都互相配搭哈。你要去了解懂一些这个创造的奇妙，你就知道哈。我们自然界如果把蜜蜂都杀死了，农业就完蛋了。为什么？因为你是指望这些虫子、飞虫帮你传递这个花粉啊，让它植物，你知道很多植物也需要受精呢，它不受精的话，它就没法结果子的呀，是不是？我去年种了一棵苹果树，我想结苹果的，因为我两年前搬了家，我这个家是没有果树的，我的后院还比较大，因为我们这边地很便宜啊，我就种了一棵苹果树。有一天我在那儿弄我的苹果树，我的邻居说：“哦，你种苹果树了，你另外一棵是什么？”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不种两棵，你咋结果子？”我说：“哦，还有这回事。”我赶紧上网查了一下，才发现苹果树是你必须，很多果树都是这样，必须种两棵或者更多，而且还必须种两棵不一样的苹果树。所以你看见这个自然界它是多么的奇妙，它互相配搭，但是它每一个个体它确实又是分开的，它规规矩矩的。上帝做事是有规矩的，哥林多前书14:40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OK， 上帝做事非常有规矩哈。所以你说什么是上帝的公平？上帝的公平不是说我对你们所有的人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不叫公平。为什么？因为他造你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嘛。我们看罗马书2:9-10哈，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这就你要是把这读懂了，你的孩子多就比较好带。经常有人问我，哎呀，我们的孩子很多呀，那互相怎么样，一碗水单平呢？我跟你说，你对待孩子不可能完全一样，如果完全一样其实不公平的。首先每个孩子的年纪不一样，第一，第二每个孩子的个性不一样，第三每个性别也不一样，是不是？所以你对待孩子的公平不是说对待他一模一样，而是有次序的。看见没有？上帝说犹太人是他的长子，所以呢，有赏的话，那先赏犹太人；如果干坏事不听话的话， 要打的话也先打他。但是你们发现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不懂这个规矩啊，所以我们就经常，你们现在都是一两个孩子没有这个问题啊。像以前子女生多了以后，父母没有智慧哈，经常是这样。家里比方说有好几个孩子，赏先赏小的，打先打大的，这是错的嘛？看见没有？圣经上说就是赏先赏大的，打也先打大的。这就是公平，所以呢，这就为什么上帝的公平跟人的公平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人类社会离弃上帝以后，他想把人都弄得绝对的平等，然后绝对的一模一样，他这是非常错的，他就把整个社会给弄坏了。这就像癌症一样的，我们先看一下癌症是咋回事好吗？所以现在的社会啊，人身上的癌症跟这个社会的癌症其实是一回事儿啊。说实话，社会的癌症全球化。就是社会癌症哈，现在在美国1月20号以后就沦陷了哈，他就是搞这个全球化了啊，其实就是得了癌症，癌症扩散了哈。我跟你说实话，癌症在美国一扩散，全世界就末日就快了，因为美国确实是世界上基督信仰影响，用基督信仰影响的最后一个灯塔哈。我们先讲一下癌症咋回事，然后我再跟你讲为什么说全球化就是。全人类的癌症大扩散啊！上面这一排蓝色的细胞是健康人的细胞，下面这红色的细胞是癌细胞。所以你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哈，健康人的细胞，它细胞跟细胞之间它是有界限的。第一，那个最左边那个似乎看着没界限，它不是没界限，它是细胞正在分裂的过程中。所以它看着没界限，等它分裂好了就有界限了。OK， 所以它细胞跟细胞之间合作，但是互相是有健康的界限的，明白吗？但是当癌细胞是什么，就没有界限了，我们全混在一起，然后我们互长，然后我们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咱们全混在一起。其实它就像现在的全球化，全球化是什么？就是我们国跟国之间，人跟人之间，我们全部抹掉了界限，抹掉界限以后，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邪恶的势力呈上风，敌对基督的势力会掌管全球呀。OK， 他就癌细胞就是什么，让你变得无次序、无章程、无界限。OK， 所以你看，癌细胞就是跟上帝创造的《创世纪》第一章创造很不一样，《创世纪》第一章你看见了，上帝创造的所有的动植物都是各从其类。啊，就是大家在一起团结一致，可以和平共处，很和谐，但是互相之间都是有界限哈，不一定不可能今天我这个苹果树它瞬间就变成了菠萝树啊，菠萝树明天又变成了石榴树哈，它是苹果树它就永远是苹果树，它是石榴树它就永远是石榴树，但是他们在一起的话，他们互相就是说有一个好的这个生态环境，互相帮助的，知道吗？好，所以呢，看见没有？上帝创造的世界是井井有序哈。我说井井有序，刚才不光说这个，他也要求在现在的社会中，他也给我们有权柄。比方说，我们有教会的权柄哈，我们教会就像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免疫系统一样哈。然后我们有父母的权柄哈，父母就是你管教你的孩子啊，然后等你孩子走出家里的话，然后你有政府。啊，来管理你，然后呢，你还有你的良心。但是你看这个敌基督的势力哈，它就像个癌症一样，它所谓的这个全球化把你都混在一起，然后它摧毁、它抹杀你教会的权柄，各个敌基督的社会，它都要毁掉真正的教会，然后它给你树立一些假教会，然后呢，它也要抹杀你父母的权利哈，他说你父母不能引导孩子的信仰，然后要他来引导，他再给你灌输一些。敌对父母的东西啊，最近在美国这个1月6号那个大游行以后，我看见有一些儿女就开始举报父母哈，就像在中国70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张宏斌的举报他的妈方仲谋，结果他妈被不到两个月就被枪毙了，举报他说伟大领袖的坏话啊。然后呢，政府的权柄，我们说警察哈，这在美国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这些坏蛋。邪恶的分子去打警察，然后那些政府却出来说这个坏蛋的好话，说警察的坏话，还有我们的良心，然后他就给你搞各种各样的主义，这种主义那种主义，这种哲学那种哲学， 其目的就是要抹杀你上帝赐给你的良心，然后让麻痹你的良心，然后最后就让你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然后你就被敌对基督的势力愚弄，然后这样的话全球这个癌症就扩散了，然后就全球化，然后末日就来了。但是感谢主哈，我们基督徒是有盼望的。所以你看见创世纪第一章多奇妙。好，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创世纪第一章我讲了三位一体的上帝和耶稣的造物主身份哈，然后我讲到上帝的属性，以及上帝的属性跟我们自己为人父母准备婚姻有什么关系哈，以及上帝的属性呢，我们过去两堂课讲了五个方面，创世纪中上帝的属性啊。第一，上帝是我们的主宰，因为他是创造的主，也是维系的主。第二，上帝是我们的源头，因为是他立是非标准，也是他审判。第三，我们从创世纪中我们看见上帝的慈爱，他真是对我们的，他的思想对我们简直是数都数不清他的爱，他的细致如微他对我们言传身教，给我们设立了一些很好的做父母的榜样哈。第四，我们就讲到上帝的信实哈，他的信实就是他言而有信，他创造的规律也不改变，这是我们人类近代科学的根基哈。然后第五，我们讲到上帝造万物，安排万物是有次序的，是和谐的，动物万物之间和谐相处，但是万物之间是有别的，大家都不变成一模一样的，但是却和谐共处，这是他要求我们不管是教会还是社会我们相处的这个原则。好，我今天就讲到这儿，那我们。